上课了，我是佩姐。哎，有声音吗？有声音吗？有声音，好，很大声，有没有？哦，来来来，我们要赶快上课了。昨天大法官上课，大家有没有看？超好看的，我从来不晓得哦，原来法律课程这么的好看呢。好，在昨天这个宪法法庭的直播当中呢，大法官还有申请释宪的机关代表人，哇塞，当场圈粉无数啊，整个网络上满满的一片都在讨论啊，哈，像是大法官尤伯祥啦、朱富美啦、蔡宗真啊，每一个问题哦直指核心，哇，那这个立法院的三位立委呢，他们也到了现场要去做陈述啊，感觉有点啪啪啪啪啪巴掌被打很响哈，然后呢，甚至我们行走的六法全书国昌老师啊，哇，当场语塞结巴，讲不太出来，这是有点尴尬。而大法官呢，还甚至跟这个国昌老师说，我刚刚就教于您的这个反质询的定义，是不是你回去三天之后交作业上来，还有回家功课呢？这个三天的时间够不够国昌老师写呢？因为国昌老师一直很生气气，时间都不够，哈，你们人那么多，欺负我们人少，这样子很不公平呐！啊，希望国昌老师不要再骂人了，赶快写作业、交作业，时间只有三天。好，时间没有在等人的，好不好？好，另外我们要来看到，我刚刚提到了哈，昨天这个很多机关的诉讼代理人，还有这个大法官当场圈粉无数，所以我们今天挑了两位啊，重新来这个回味一下昨天宪法法庭上面的精华片段，像是大法官的尤伯祥啦，还有这个行政院的。行政院的这个机关代理人李全和律师，哇塞，这个简直就是颜值内涵兼具，帅到爆炸，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这个、当场我也去赶紧的加入追踪，有没有哈？这个必须要追踪一下。最后我们要来看到两岸的这个情势啦，为什么呢？很重要，是因为解放军的山东舰的编队呢，他们昨天在台湾的东南部这个地方呢，哇，在那边练习起降，数量有够多呢，有66架次的战机就在台湾的周围，这样子围着台湾。好啦，那听起来这个数字很惊人，然后这个起降很频繁，但是国防部也没有在跟你客气，国防部今天公布了监控的画面，我们待会都会有详细的讨论。赶快来介绍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我们的财经专家邱敏宽。
佩姐好，大家好。
还有我们昨天生日快乐的 Thank you 陈伯维。
Thank you。
虽然昨天过生日，但今天一样很快乐，好不好？哈，还有我们的政治评论员林慧小芳，
国聪，你第十页找到了吗？第十页，包蛋吃了吗？
而且不只是第十页，还有在上面第二行到第五行那边找到了吗？第二行到第五行，哇塞，大法官你真的看书看得很仔细呢。好，待会立法委员林楚英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来带你看看大法官尤伯祥他的用字有多么的文雅，多么的有修养，但是每一个问题直指核心。
涉的诉讼标的是什么？我们所要防御的对象是什么？不好意思，审判长，
对不起，那个请我们就进行了啊，因为时间宝贵，
就本件法规范为
那一个来自行协调，时间也是自行。
我很难，
不好意思，我打断你一下，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说，提问的是这个问题，
没有我来那个，我尝试的来回答由大法官的问题啊，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预想各种可能的状况，我们在审查人事同意权的时候，不是用杯葛的，是用实质审查的。
好，那个我们先请结束发言了。那个我们现在请那个，
不过刚才我有询问一个反质询的问题哈，那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黄委员没有时间回答了。
请就教于您，请问反质询的定义是什么呢？来来来，行走的六法全书，黄国昌老师答不出来吗？
他没有到六法，他就其中一个专业而已。
民法，民法，民法，
他是民法专门。
黄国昌不会违法，只有法律违背了黄国昌，这个是小草的认知。嗯、但是去到大法官法这个宪法法庭之后。黄国昌也不过就是小草一颗，本性这个叫本性进展了、啊、哈。那昨天的画面是什么呢？刚刚看到的影片其实是包含尤伯祥大法官哦，在就教于立法院代表黄国昌问他说：“哎呀，那你为什么要弄一个反质询？那我们就不知道反质询是干嘛？因为跟我解释什么是反质询。”黄国昌讲了半天，意思就是说啊，我也不知道哦、啊，我们只能设想各种预见的状况。他为一个不知道怎么发生的犯罪行为立了一个法，然后入刑法于罪、啊、就是用国家的高度要审判才会用刑法，不然
啊，对
对嘛，刑法的意思是这样。那这个我就好奇啊，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会犯这个罪，但是我们要先预防性立法，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预防性立法？如果外星人来台湾偷走了台湾人的牛啊，应该要把外星人入法
啊？对啊，
对嘛啊、哦，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样才会违法啊？如果设下去之后完全不会有人违法，那我到底设这个法要干嘛？如果有道理，我们来讨论。但是黄国昌从头到尾讲不出来。尤伯祥是谁？尤伯祥啊，不是沈伯阳，不是沈伯阳把三点水宝盖头拿掉变尤伯祥。
你躲得了沈伯阳？
躲不了，
逃不了。
尤伯祥，你尤伯祥是谁呢？这个是大法官哈，昨天言辞交锋非常精彩，但是呢，被人家慢慢的一张一张发出来，发现啊。他在十年前曾经担任过318的义务辩护律师、嗯、站在中间这一位左边这个梳着油头，那个时候年还蛮年轻，头发很多，瘦瘦的
俊俏，俊俏，
哎，这个叫黄国昌，这个在民进党担任这个现在是国安会，
现在是国安会，
对，
是、哦、更俊俏嘞。
这个是林非凡、哦、这个现在在应该是时代力量，但是他现在在美国进修啊、也是希望能够为台湾出一份力，这个叫陈维廷。三杰哈、哦、这个叫做太阳花学运三杰，整个画面里面只有一个人背叛了这个团体，这个人就叫黄国昌。嗯，十年后看黄国昌为黑箱辩论，这个是尤伯祥，他问说：“你找一下你的答辩书，找到了吗？”第十页，非常经典。因为哈，这个尤大法官问说：“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你不知道的话，帮你看一下你的答辩书啊，成为昨天的金句。”尤伯祥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大家广泛讨论？屏东出世，高雄读册，台北这个就学。过去伫中正国小、道明国中啊，来到台大读迄个医学技术
系、哦。他我学长哦，道明的、
哦。哎，是啊。
哎呦，学长好。
学长好。
哇、哦，这个时候要赶快给他攀一下关系，蹭一下。
躲得了尤伯祥，躲不了王时期。来，尤伯祥被网友作图说再次 KO 黄国昌，他说你定一个叫做反质询法，那你们的定义是这样子，质询啊叫做官员官员为政策辩护，就是说你是行政单位，我是立法单位，我质询你，你要为行政辩护。
当然，当然。
啊，但是你如果讲错，讲不想讲，或者是讲的模糊，你是藐视国会。而、啊、我质询你啊，你如果藐视我，叫藐视质询罪啊。请问一下，什么叫反质询？他说啊，在我国法律上，立法委员并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
对啊。
那么官员如何反过来质询你们？意思就是我质询你，你要为政策辩护。
对。
啊，你反质询的意思，你要质询我，行政官员质询立法委员。
对。
好啊，然后我为政策辩护，但是立法委员没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嘛？哈。那所以到底什么是反质询？请你说明。啊。那结果黄国昌、汪小莹就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说哈、啊，可是怎么样啊？网络上都有范例啊，你可以去看。
哦，你去看网络。
你去看网络，
哇塞，叫大法官去看网络、欸，
哎、欸，真的真的，我跟你讲，以后哈，如果有黄国昌相关的信仰的这个专家、教授、学者、补习班之类的，你就跟他讲说，答案在课本上面都有，不需要我写这一张考卷。
帅。
考试的时候，答案在课本上都有，不知道的话去问，去看课本。
对，哎，
你看哪一个学生敢跟老师这样讲？
帅。
来，退庭前啊，那因为噼里啪啦讲了两个半小时之后，还是没有人知道反质询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节目讲的，他们提案的人一直都不解释什么是反质询嘛，哈，
没有定义啊。
我刚刚有问一个关于反质询的问题，不过黄国昌好像没有回答。那是不是你之后再用书面的方式补充你的回答给我？谢谢。回家作业，三天后请交书面报告。
交作业。
嘿，这翁小林啊，翁小林又出招。翁小林说啊，在具体的争议案件出现之前，行政院就扬言不会遵守，还不断说这是违宪啊，这才是违反宪法忠诚。这个部分应该是在讲这个立院行职权行为法啊，就是说啊，你进来之后你不听我的话，不管是反质询啊，不出席干嘛，那行政院就扬言会违宪。可是实际上是什么？那这个有大法官也是搞不懂啊，你立一个法，你立法院管你立法院，行政院管行政院，啊，你到底立法院立一个法要管行政院，来到立法院的时候的这个说话内容的理由是什么？翁小林的理由是因为他是来立法院啊，你听得懂吗？
我听不懂。
立法院跟
立法院
行政是两个机关，
对。
那行政院到立法院备询，所以行政院进到立法院的时候，立法院最大。
所以我就是比你大，
对，
怎样？
就有主客关系。哦，立法院是主场，行政院的人来到我这边备询，他就变客场。
哦，
你进来，
嘿，好大哦，
叫你不能不来哈，来了不能乱说话，不能不讲话，啊，讲也不能说谎话，啊，部署也不能拿错资料给你，你还不能反问那个这个委员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大法官一听，那你就是修了一个法案，然后把自己立法委员变得比行政院大嘛，
可以管行政院。
我们听起来是这样子啊，可是他们都不这么认为啊。大法官就很精准的去问这个问题。你说立法院没有违宪就没有违宪，行政院就要接受，那是不是表示宪法有国会优位权？什么叫国会优位权？就是我立法院比较大，我就是比你大啊。这些执行就是上对下啊。行政院说违宪就是违反宪法忠诚啊，你立法院都没有违反忠诚，你立法院就可以随便违宪啊。那大法官就问说，你的意思是不是国会优位权？你就是比人家大。翁小林塞住，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没有国会优惠权。
他说我没有这样说，
我们并不认为你们就是在这样子做。
对啊，你们就是用行为告诉你说我就是比你大。
啊，我们看下一段 DC 啊。
对，但是呢，我要补充一下，因为翁小林真的很厉害，
厉害。
他昨天有说，因为行政院提的复议已经被立法院否决了，
我跟你讲这一张，
所以行政院就要乖乖的去这个接受啊。
我跟你讲这一张多精彩呢。高雄人，高雄哎，屏东人，
都南部人，
都这北伐成功，这个都非常优秀。
高雄人
，
我告诉你，我们南部就是厉害，
就是高雄台，高雄北台，
没有错，我就是比你大。好了，翁小林还讲了一句很经典的，很敢呢，我两天就睡三小时，气死我了。好，来，我们要看下一段 VCR， 这是行政院的机关，他们。这个推出的诉讼代理人，他叫做李全和律师。哇塞，播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当场圈粉无数了。
我们发现新法其实有几个重要而急迫的违宪问题哈，例如刚刚洪律师有提到的哈，国情报告如果把这个总统给行政院长化，好，那立法院可以透过人事同意权繁复的审查程序去瘫痪行政人事，立委则借由高度不明确的概念去操作质询来行使调查的实际哈。这个第一点，它可能有破坏宪法双元行政权力结构的这个风险；第二点，可能有违反机关忠诚义务的情况；那第三点造成什么问题？它会使得被质询者在政策辩护上面、在机密事项上面、在提供文件上面不敢跟立委唱反调。如果我们不谨慎看待这些新法造成的急迫危害相关的规定啊，它在解释适用上都可能成为未来的议事甚至是宪政管理的开端，逐步去侵蚀宪政秩序跟客观秩序，达到不可恢复的程度，这就是本件要做暂时处分的重要理由。
讲回那个复议的部分哈，我们认为复议其实是宪政机关、宪法机关它的一个接触点，它是在立法形成过程还没有完全跑完的时候，所以他在条文中，不论是本文还是征求条文，才会有一个经总统核可的要求，因为总统要公布法案嘛。好，所以他其实，我今天如果真的认为真的难行，我要复议啊，必须要先经过总统核可，所以就如同刚刚我们说的，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性的一个制度。
有没有帅？哎，讲话好顺哦，李全和律师。然后一条一条要告诉你说，你们行政院通过这个法，我们的疑问在哪边？哪边？哪边？来，
李律啊，这个昨天一出场之后就被大家啰嗦啊。除了十年前在太阳花学运关心这个时政之外啊，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沈博洋的好朋友，那同时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权威啦，但是非常就是很厉害。你要讲他权威，听起来好像年纪有点大。那陆陆续续有一些帅照被挖出来，包括他大头贴在那个日本有一个木村拓哉的律师剧啊，叫 Hero 啊，有一个森林公园大道啊，他就也有在里面拍一张哦，那一张现在也是。传的整个网络都是，
很像金宣虎，
对哦，台版金宣虎，台版
恰恰恰那个
哦，有一点哦，有一点哦。
然后偷偷跟大家讲，其实我那个2020年1月11号的时候，他有发一篇文章说 Thank you。好了好了，反正就是
你们有没有觉得现场突然冷了下来？
没关系，我等一下再传。好了，总之他是非常的爱台湾，然后而且在律师啊，在法律界是啊年轻一辈的。算是蛮有名的一个学者，很厉害啊！那你听他的口条，你听他这个叙述，而且你会觉得他是有准备的嘛？
对。
现在我们待会会讲没有准备的三个在里面录宪法玩很大，通告卡录一录就走了。李律进去是每一句话都很怕你听不完。
对。
我准备那么多资料，我一条一条讲给你听，不像有人在那边，我试图回答由大法官的问题啊，那个哪有那么多话可以讲？那李全和律师甚至在这个辩护里面过程里面埋梗啊，源自于原本有一个有台的节目啊，他的主持人那边在台独问题上面，在经济问题上面，在意识形态上面跟中国唱反调啊，然后李律师呢刚好呢就把这个他针对于这一次藐视国会哈，国会改革案里面。这个他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列一列哈，不敢跟立委唱反调啊，然后他就在里面 rap 起来，非常可爱。
他好好笑哦。
他说啊，新增的25条也是这一次立院职权行使法最主要增加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概念，比如说什么是反质询，搞不清楚。
对，大家
连主推的立委都说不清楚。那你被质询者无所适从，会变成整个质询的场域动辄得咎。啊、我不知道我能说什么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猜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询问，我不知道我那个含糊其辞，我不确定的数字能不能讲，所以那你会变得整个质询会变得莫名其妙嘛、啊、所以动辄得咎。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总统府的代理人啊，这个叫做洪伟胜律师，他说立法院处理国会改革案，但二读三读的时候却举手表决以。举手不记名的方式表决，
对，
所以已经违反公开透明的原则，
对，
而且这些法案不容许违宪一下下就好，意思就是说啊，宪法在那边，你要修的时候，你如果会有违宪的疑虑，你应该要准备好嘛，
对，
你要准备好解释，不然你不是。上礼拜寄通知信才开始违宪的，你是一修法，而且你是起心动念违宪的人嘛，可能违宪疑虑，所以他们说睡2个小时那个都完全没有道理，这第一点。第二个。他这个总统府的部分是针对国情咨文嘛？
啊，那
这个部分，因为他二三读的时候大家举手不记名，蔡依宇去上厕所躲起来，结果票数还一样。
他
那个加起来一什么加五，一共100个人投票，加起来110票的，很奇怪的事情很多。
后来还涂一涂，没有写错。
然后再来是不记名啊？什么叫不记名？你还记不记得时代力量民众党最爱用一招拍照？哈，有那个反对疫苗购买的，好像拍照，还、有那个灯、有没有很多人名字有绿色、红色？每次表决，他们就在那边一直玩这个，一直玩这个哈、美猪啊，美猪，你看同意进口美猪，开放来猪进校园
哈、
拍照啊，那一天有没有这个照？
没有
没得登，所以你根本连谁投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总统府的这个辩护方式针对程序的部分，好，
所以不容许违宪一下下就好，没关系，我这个违一下下。没有这种事，一下下都不行。
违宪一下下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啊、这边有那个吸毒有害健康，请勿什么，请勿以身试法哈、这边有警语哈，吸毒违法，那可不可以吸一点点就好？
啊，吸一点点，就让我吸一点点就好了。
杀
啊！不要，对
S S S，
没有这种事，
总之没有好了，对，好了，听得懂了，不要勉强我。李全和小档案，他现在是在大恒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曾任太阳花学运的义务律师，以李哲的名义在补习班教授 法律课，所以昨天他的结婚照下面有写律师李哲李全和，人家以为他老婆叫李哲，不是，
不
是补习班的化名，
都是他本人，好不好？
也是补习班教授在这边啊，跟沈伯阳结缘啊，因为之前
沈伯阳也是，
不过他们两个是不同老师，不同一间
，但是他们有同样的背景，
都是
两个名师，
同一个领域的名师，
对，一个是
那这个叫洪伟胜，他在洪范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啊，也曾任太阳花学院的义务律师，
他很有名
父亲、是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叫洪贵山，
大律师，他们是法律世家，你看儿子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律师。然后呢，因为他们昨天的表现啊，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说，我们何必去那边看韩国的律政剧？我们的宪法法庭好看成这样，超越韩剧好不好？
好，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大法官也好，律师也好，大家以民主为前提的，
对，
都参加过太阳花学运。不要说什么太阳花学运就是民进党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也是太阳花学运的这个的知名度还比刚刚三个人加起来大哈、唯一一个跑掉，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把酒叫老阿爸搞掉。来，国民党立院党团7月11号上午开记者会，今天早上，大法官是宪法守门人。不该变成民进党的看门狗啊！说大法官是狗哎、厉害优秀。
刘伯祥大法官，你被骂了。
一个宪法法庭变成民进党的围殴场、拳击场。
哇！
那请问一下，徐小新去咬人，那是什么场？
僵尸场、失速列车场。
王都不愿意提他的名字。王立伟去打林楚英，这个是什么场？修罗场。没有莫名其妙。那民众党的立委抗辩是说，宪法法庭没有保障听审请求权。然后呢，国民党的立委说啊，什么总统、行政监察院的释宪申请都不合法，宪法法庭不应受理。好，然后国民党的立委说，这两天都没什么睡啊，只睡3个小时。算了，毕竟不到5天，只能准备我们要对抗12个律师围剿，压力太大。我简单讲啦。你无论如何，今天 我最后总结是这样子，一般法院他有 法官坐在那边，然后有检察官或是原告，另外一边是被告，
对，
然后大概就3方，而且像书记官什么等等，
对，
好，你今天谁是原告？行政院是原告，为什么？因为你们立了这个法，可能影响到我行政院，
对，
然后还有谁是原告？总统府是原告，监察院是原告，
好，
所以原告一大堆，被告是谁？被告是立法院，立法院代表6个，依照这个党团席次下去分配，3个民进党，2个国民党，1个民众党，
对，
民众党那个其实是国民党让给他们的，好，六个被告坐在那里啊，你民进党的那3个立场跟原告一样，所以就坐在那边不讲话嘛。而我们也觉得有罪，我们也觉得违宪，那不然你要他讲什么？那另外3个当然要抗辩嘛。
对
啊，那个是本来就设计好的那个。人数原本本来就设计好，
而且你是有在规定说不行，他们有12个人，我们只有6个，不公平。哎、有这样规定的。哎、
律师
出庭，被告如果是20个人，每一个人2个律师，就有40个律师。哎、
对，像这个有台啊、有一个大律师当主持人，他昨天的晚上他就讲、我之前去当律师的时候，检察官进来就是最多3个。然后我们那一次的案子跟军事有关系，40几个，那个身上的星星几百颗，啊，每一个人都请2个律师，你知道那个场面有多大？他们还是只能来3个啊，谁会去那边抗议啊？那检察官说不好意思，他们有几个律师，我们就要几个检察官。你们这个根本连实务经验都没有，而且就是在骗人嘛。再来是整个过程里面，我认为他们3个从来没有站在被告的立场，他们3个的过程里面只是要阐述自己，我立的法很棒哦，啊，然后很棒，你不要就算了。他们根本就不像是被告抗辩律师，他要论理啊，然后这个跟人家抗辩，然后拿出举例，写出定义，告诉范围，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样没有准备的这个一个抗辩，其实啊非常悲剧。
了解，感谢3Q 的解说，请回座。然后呢，我想请问，就像3Q刚刚讲的，这些立法院的这3个立委，他们一心一意认为说啊，我自己写的法就超赞的啊，你们这些提出申请释宪的机关根本就很没有道理。好，如果你写的法是这么的棒，那你应该在被问到问题的时候侃侃而谈，你应该理由充分。我想请教一下楚瑜，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这个3个立委的反应会说 好，时间很赶呢，我两天就有睡三小时，我压力超大的。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们人那么多，好，整个都是全部都你们的人，这样不公平。他们不是应该很有理由，而且不是应该很早就准备好了吗？
实际我要讲，昨天大家看到为什么会觉得好看？当然，除了就是我们这些机关代表的律师，他们侃侃而谈，而且讲出了人民觉得这部对法律的这部扩权法案的疑虑之外，我们看到黄国昌、吴宗宪跟翁小玲在上演什么巨婴秀？嗯，为什么说是巨婴？第一个睡不饱，所以哭。我两天只睡三小时，嗯，然后呢，黄国昌巨婴，所以答不出来就我，对不对？嗯、然后还在
我试图回答，
是，所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巨婴的这个面目被大家整个睁开来。你大家要知道哈、哦，立法委员有提案权，你提的任何的一个法案，包括我在内，包括过去三学在立法院，一定都有我们自己提的法案。我们自己的法案就像我们自己生出来的小孩一样，你是最了解他的。所以今天你不要说什么，你应该是在上战场之前，你应该就已经都准备好了。这个最高机密对别人来讲可能是最高机密，但是对黄国昌跟翁小玲来讲，这可是他们当时呕心沥血之作，不是吗？
对，
这个还需要什么准备？该准备的是李全和律师，是这个我们行政院的洪伟胜律师，或者是大法官，因为这个是你们当初闭门写出来的，全台湾没有人知道你们搞了什么。
是最高秘密。
是，就是对大家来讲是最高机密，是该每一天每夜三天三夜不睡觉，或三天只睡两天只睡三小时的，是这些其他的律师、
啊。对呀、啊，
因为我们。他们其他人包括连我们在内都不知道原来你们要搞成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最可悲的是什么？巨婴哦，因为耍赖耍皮耍无辜装可爱不成之后，现在怎么样只能用抹黑的。今天早上国民党团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这些大法官已经变成了看门狗，我真的觉得非常可悲的是什么？尤其是讲这句话的人居然是一个曾经在马英九时期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的罗志强。我为什么这样讲？国民党不是没有完全执政过哦，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他从2008到2016年间，他有没有提名过大法官？
有啊。
他的这些大法官是怎么提名？这个作业是怎么样？都是一样，都是依法，
而且提的当中有一个是翁小玲的老公，
是，所以我就想说，哎，罗志强啊，你在骂大法官之前，你有没有问一下翁小玲的感受？他昂就大法官哎，嗯，那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2018年、2010年、2011年到2015年，共有四次马英九提名了一些大法官。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所以这些人就是你们国民党的看门狗吗？你们怎么可以用这样？那你在骂的时候，你有没有骂到你同事翁小玲的先生？我只是问你，你有没有问人家感受？我只是觉得从这个逻辑，你就会知道，这完全就是一种巨婴的现象。他们本来都以为说，我们立法院我们人多，我人多就算了，我就给他碾压过去。结果没有想到碾压不成，反而是他们的巨婴形象整个摊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坦白说，我一开始以为宪法法庭的辩论大概就是只有我们立委啊、政治人物啊，还有法学的学界的人会看，因为这些宪法法庭每一次开庭都是重要的议案，我相信不论是学界法界都会看。结果看到了这三个人，今天早上蔡依瑜在我们党团记者会讲了一句话，我非常肯定。我也觉得其实国民党提名这个翁小玲跟吴宗宪，然后民众党提名黄国昌，我觉得某种程度也算是对国家有点小小的贡献。想想看，如果这三个人
进步求知
之外，如果这三个人留在法界成为大家的律师，你们就糟糕了吗？你都羞起来啊！你想想看，他面对一个我好怕哦，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我不会辩护，他长得是圆是扁，我还要三天睡两天睡三小时来看我的孩子长什么样子，然后人家十二个人我就吓到了。那我问你，如果你的委任律师是这三个人这个样子，你不错吗？我跟你讲，你不用判，你大概就输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宪法法庭真的让大家一起看到这一个扩权法案的真面目是一件好事。
的确，昨天这个宪法法庭其实他们的开会的内容叫做暂时处分的程序准备庭。好，那所以呢，这些哇，每个律师上去都这个准备得很充分啦。那因为尤伯祥要黄国昌三天 交作业嘛。那预料啦，因为暂时处分比较有急迫性，所以预料就是三天之后，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这三天看黄国昌有没有交作业。交了作业之后，大法官会给应该会在家加班看。
对，
所以应该看完作业之后就会做出暂时处分的裁定了。好，我要请教一下小芳啦，因为呢，我们看到昨天这一场真的是很精彩，然后每个人哇哦都对宪法有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在精进，有没有？好，那这个黄国昌呢，行走的六法全书啊，他怎么办？他的比俊俏比不过李全和，
应该也有本质，然后俊俏而已、哦、
然后比内涵也比不过李全和、洪伟盛以及尤伯祥，哇，怎么办、啊、所以呢，就被网友抓到，原来黄国昌在宪法法庭里面看自己的直播留言，
对，
这是怎样子的一个自恋人格啊？
哦，我今天看到有人说，哎，他在看，他在偷看什么东西啊？后来有人拉近一看，原来他在看他自己的直播，哎，下面的留言到底有没有说，哎呦，大家看到我俊俏的脸庞被洗脸的时候，我还依然的坚持住，不是？事实上，他为什么还在看他的直播？是因为他超自恋哦。我要跟我们线上所有的1450讲，万能的天神赐予我们1450神奇的力量。我们在疫苗的时间哦，我们在 COVID 的时期哦，我们大家对于疫苗怎么打，对于疫苗的性质，对于疫苗从哪里来，疫苗应该注重什么，哇，我们做了非常非常深入的研究。去年呢，哦，还有统计学，我们到底要不要普筛，我们都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去年呢，我们对于鸡蛋啊，在遇到禽流感的时候，鸡蛋一颗蛋到底应该多少钱，要从哪里进口蛋，台湾如何可以从日本手上抢到巴西的蛋，这些呢我们了解了国际上面贸易，特别是在农业政策上面我们要如何淘汰母鸡。今年我们在昨天的宪法法庭的直播，你知道我昨天看三立的直播，你可以相信吗？我们现在线上的直播是15468人，昨天线上的直播超过6000人，线上直播观看宪法法庭哦，大家第一次看这种东西。一开始我在看的时候，我还真的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有6000人坚持在线上看直播，了不起吧？所以我们万能的1450现在又多了一个技能，我们对于法学绪论，对于行政法，我们全部把这个技能 get 到，我们也全部都拿到了。我真的觉得1450是万能的天神。那但是有一群人睡不着觉啊，谁睡不着觉？汪小玲说她睡不着觉，
压力大了。
但汪小玲，你有没有想，你乱立法才让我们很多人睡不着觉，有多少的青鸟必须要去青岛东路，我们睡不着觉就是因为你汪小玲乱立法。然后这个黄国昌今天早上，汪小玲也说黄国昌也睡不着觉了。黄国昌今天一早上出来说啊，这个大法官都是他们的人，所以弄成我们很疲累。不对啊，你的疲累的原因是因为你被尤伯祥，你被很多大法官当场打脸，还叫你交作业，你当然会疲累。而且就刚才也讲到了，比你俊俏的脸庞啊，你现在有年华老去，你也比不过人家李律啊，所以他的心真的很累。所以他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跟大家道歉，我刚刚不应该做这个长相的攻击。
他睡不着觉哈，这个也是应当。还有一群人昨天背报，因为看到李律手上有婚戒，因此而去 Google 了这张照片出来。
讲的那个律师李哲、李全能，
对，
我以为他老婆叫李哲，
对，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
背报这张照片一出来，让很多人昨天睡不着觉。可是老实讲，昨天的1450看了这场宪法法庭以后，其实哦，掏亏。为什么说哈解了一口气？因为很多人呢，事实上从今年的1月13号一直到现在，包括从5月开始的，我们一直在青岛东路上面大家一起奋战，我们大家会觉得说沮丧。没安怎，够耍了没安怎？啊，柯文哲哈打林楚英，咬赖慧媛，他们什么的这个下三、的事情他们都敢做。我们手上还有什么？宪法法庭告诉我们了，宪法法庭是最后一道，我们政治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再让汪小玲得逞，不能再让黄国昌得逞，不能再让吴宗宪得逞。至于吴宗宪，就让他回众议啊。那我再给各位看。这个是声量，各位请看哦，黄色这条，请看清楚吗？黄色这条是尤伯祥，蓝色这条是宪法法庭。昨天一天呢，大家在网络上面 Google 所有的声量， 黄色是尤伯祥，我们上哪去找这位这么优秀的一个人权律师？蓝色是宪法法庭，就像饼妹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哇，原来我们宪法法庭是这么好看，比韩国的律政剧现在那个什么什么政治旋风还要更好看。然后红色这个是黄国昌，黄国昌你垂下去了，我是说你那条红色线哈，
啊，那糟糕哎，
糟糕了，
声量是他的全部哎，
所以你再自恋也没用，因为现在看起来啊，你昨天那样子的一个表现，你的气势已尽，
很可惜声量没了。然后呢直播这个大家都去看，各台都有，包括了司法院自己也有直播啊，这样子谁要看国昌老师啦，这个是哭哭呢。好，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在耳机里面提醒我，小芳刚刚讲得太好了，但是其中有一点小错误，就是昨天下午三立新闻网的这个线上直播，九四要客诉的线上直播观看7000多人，哦，不是6000，
那对不起，我看到的时候是6000多人，
这样比较早进来了。
对，
好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地方，跟大家再次的提醒。来来来，因为呢，黄国昌呢，他在这个他们立法院修法、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当中的这个内容，大法官有一些疑问，然后几个焦点啊，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反质询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记得当初吴宗宪有说，法过了我就告诉你们，
最多关一年而已啦。
然后法过了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一直到昨天大法官问了，他们都没有说反质询到底是什么。另外一个争议的点就是，总统要去即问即答吗？黄国昌说哪有。我哪有要他即问即答，所以是我们错了。
法规有，法规内有，这个其实不用争哦，任何一条法规都有。第一个，黄国昌白修法了吗？现在把黄国昌那时候修法的时候，先跟各位说，那时候修法好多人说没有讨论，没有公告，然后只有提议。提议完之后呢，黄国昌还这样子，这个是我们的最高秘密。那最高秘密结果现在搞出来，有可能会是白忙一场。为什么呢？国会一团乱，只是要塑造整个民主很乱的一个印象吗？昨天大法官尤伯祥他就直接说了，若总统以新规定违宪为由，你不来，他不来国会的一个报告，那么立法院是不是有所作为？是否会对所谓的人事同意权来进行抵制？
对，
这个后面有两个案子，第一个今年大法官要重选，第二个 NCC 委员目前也要重选。这好，来听这个法律名词，可能各位听不太懂，讲台湾话，不尿西鸭湾呐。总统如果没有来，你会不会趁机报复？
对，
不尿西鸭湾。好，那么民众党的立委黄国昌呢，他就说哈，目前的立院呢是尚未邀请，不确定赖清德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理由来做拒绝。那么新修法的第十五之四条，他就说总统如何依序及时回答，请各位记得哦，他是依序及时回答，需经党团协商来做整个决定。并非民进党对外宣传的即问即答，
所以依序即时回答跟即问即答不一样哦。
他这个目前哦，这个我们完全大家就有点弄不懂了。如果说他下次再来，总统的国情报告，美国是上半年、下半年一次，我们台湾是一年一次，那他如果说下次再回答，是下次再来吗？是一
年
后再来？是一年后再来吗？所以呢，即时的概念在各类诉讼法当中都有，范围可以从两次的言论的辩论之间。那我就说嘛。下一次的定义是什么？是下一次的院会，还是下一个年次的一个院会？这个永远搞不清楚哦。好，后面反正他就讲了很多所谓的法律性的一个问题啦。所以，但先跟各位说哦，黄国昌在这个地方他在做取巧，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哦，黄国昌是不是白修法了？我们来看原法条哦，立法委员于总统国情报告完毕后，就得报告不明了之处提出问题，
对
其发言时间、人数、顺序、政党比例等，由党团来做整个协商。所以是总统来做国情报告，做完了之后，然后呢，立委他们开始根据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党团等等的，好前项之后，经总统同意时，得综合再做所谓的补充的一个报告。但请各位注意修法，
这是原来的法，
请各位注意修法后哦，修法后是怎么说呢？他就说。总统在做国情报告完之后，就整个不明了处提出口头或书面问题，然后呢，立委提出了口头书面之后，总统应依序
及时
就发言人数等等等等，把那个再抄一次哦。现在就问题来了，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总统是人民选的，立委也是人民选的，还绑在一起选，所以 整个总统进去接受你立委的一个质询，立委他的质询就是质询所谓的一个行政院，就是这么的简单。那绕出来之后，我就问各位嘛，其实是下次再来做报告就好，是这个意思吗？那下次再来做报告，有可能是一年之后哦。下次再来做报告，有可能是一年之后。
那立委会不会说，你在没有报告之前，我其他的人事同意权全部都卡住？
所以大法官才会说嘛，你们会不会说他不来做国情报告，会就人事同意权进行抵制嘛？就我刚跟各位说的，现在有两个就箭在弦上 ，NCC。大法官，这个就是嘛。哦，
第一个是考试委员。
对，考试委员也是。
最前面是考试委员。
考试委员也是啊，所以目前这个是一折揪着一折哦。但现在昨天呢，我们说是驴是马，牵出来看看就知道。昨天我看了那个整个所谓的，昨天我看完了他整场的一个辩论之后，我的感觉就是，那根本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大屠杀真的是一场大屠杀，因为你去想吼，所有的人都已经就细则全部都准备好了，而且这个是一场大家很瞩目的。我就问各位嘛，宪法法庭过去几年你看过几次？
没有，
没有看过啊，没有看过啊。这各位，宪法就是保障我们每个人你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国家定位都是在这部法律上面的。然后现在呢，他还跟你说没关系啦，违背一点点没有关系，
违宪一下下。
然后吴宗宪还可以说没有关系啦，你到时候就算违背了，最多就关一年。如果立委都是这种所谓的，都是这种程度的话，有时候真的是让人觉得还蛮担心的。
等一下，我要讲一下。所以尤伯祥听到黄国昌这些回答，就是说，我听起来你就是以问答问，你根本没有。意思就是你根本没有回答我问的问题，然后呢，他也叫黄国昌去找第十页嘛，
对，
就是在你的答辩书里面的第十页，然后还说在上面第二行到第五行有没有看到？
就其实他书面上，他其实书面上是有回答的。
哎呦，
好，咱再来另外一件事情，我再跟各位说哈，我们台湾立法的一个精神叫做一罪不两判，好，一个罪你只能够判一次哦，你不能够说一个罪哦，我整个司法院判你一次，法院判你一次之后，立法院又来判你一次，这个是不对的。那我们来看哦，蓝白最近呢成立了所谓的进口鸡蛋的一个调查小组。现在的绿营他就说了，带头违反自己修的一个法律哦。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一则法律，现在这个所谓的鸡蛋调查已经进入司法了。
哎，对，
已经进入司法了。所以呢，我们来看哦，立院整个所谓的经委会成立进口蛋的一个调查小组，目前的一个张其凯任所谓的一个召集人哦。那当然，绿委就全部都退庭的嘛，他们就全部都退席了。退席完之后呢？再来跟各位说一个，蓝白要成立所谓的进口蛋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小组。那么目前的整个立委他就颁法条，就说这个带头违法会不会太好笑了？为什么呢？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当中的第46(2)有说哦，已经在调查的案件，立法院不得行使调查权。国民党带头违反自己通过的法律，简单的说，我的所谓的司法案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司法系统，进入了法院系统之后，你的整个立法院没有资格去调这些调查中的文案。
了解。
但现在立法院他们说我要进去调查，那各位去想，如果这样子的话，很多的案子在所谓的侦查不公开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事情就会一折一折的被爆出来。
没错，感谢敏奎的解说。的确，因为呢，鸡蛋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在检察官的调查当中了，因为国民党有去检举嘛，啊、哦，检举那个超思有没有？好，那因为它是侦查中案件，照理来说，立法院是没有资格成立调查，要给你补充哦，要这个立法院要成立这个司法侦办中的这个案件。好，那国民党今天怎么讲？国民党就是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就算除了超思，那我们看看别的还有没有其他的蛋可以查。我们全面查蛋，
就是 有笨蛋，
不止超思哦，就是那如果超思不行的话，我就查其他所有市面上的蛋，可以这样子乱凹吗？所以我要请楚英补充，哎，国民党在搞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乱凹，唯恐天下不乱嘛。好，现在大家对于蛋的问题是什么？我看前几天还出现的是，现在因为这个鸡蛋的价格在往下跌，因为量太多了，所以有一些人必须忍痛的去把他的老母鸡给想办法处理掉嘛，对不对？蛋鸡把它汰换掉，所以现在根本是另外一个状况的时候，你还在搞乱蛋的市场，我觉得非常的不 OK。蓝白是唯恐天下不乱吗？但是我来看大家哈，就是说昨天大家都很关心的看宪法法庭，但是大家来看一下他们修的立院职权行使法。 里面的46条之2里面就讲说，判决确定之前的诉讼案件，就其侦查或是审判所为之处置及卷宗，立法院不得行使调查权。
对，
我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在质疑他扩权的时候，他们也说有啊，我们有修，就是我们不会去侵害到调查权，不会去侵害到司法权。这个是他们修的版本里面我们要求要加入的弹书，结果现在他们是怎么样？杨琼英开的是哦要调查鸡蛋，然后交通委员会陈雪生要开的是要调查静电视。我要强调的是，这些部分你要去查，但是我跟大家讲，今天早上发生在一个内政委员会最新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礼拜一我这个下巴现在被扣掉一块皮的这个破相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内政委员会要强渡关山，要通过就是选罢法的修正案，要提高罢免门槛或是增加联署的难度，对不对？
对，
我们不是在现场包括高金素梅把这个议事人员押走，好，带走，带到他的办公室，从早上都没有出现到中午才出现，结果今天早上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他们通过了礼拜一的议事录，直接轻描淡写的写什么，就是说来我们就是讨论了什么原住民的相关的法案，还有这个吴秉润的法案，然后呢现场主席宣布开会，然后徐宇珍发言，那因为台下一片混乱所以散会，然后就这样子
议事录这样可以通过。
是，我先跟大家说，那个时候的场面就是一片混乱，会根本就完全不算，而且他们没有写的是什么议事人员为什么从早上就没有出现到下午才出现，
还有
你们用一张手写的便条纸就说从202改到201，
对，
好，然后再来是国民党真正破坏立法院委员会的大门的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把门茶水间的门踹破了，你也没有写，结果你就这样子用人数优势，国民党呢就是现场的丁学忠、牛许廷、徐新盈、张志伦、徐宇珍、黄建斌，再加上民众党的麦玉珍，8-7通过了这个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议事录，
可以这样哦？
这算不算伪造文书？我觉得，如果说
议事人员根本就没有在现场，你们根本没有开会，不是吗？
是，然后而且你们是随意就从202改到201，
对，
结果这样子议事录就强行表决。我只想讲，如果国民党面对礼拜一的状况是用这种人数优势强行表决通过，我先告诉大家为什么那天国民党要施用暴力，包括王宏威要去抓我的脸颊，因为对他们来讲，就是我们识破了他们就是想要强渡关山这一招，所以他就是试图制造混乱，让一切就像当年318一样重演半分钟，所以
就提高了罢免门槛。
是，所以我才问大家，你说这种扩权法案，昨天的宪法法庭是不是要暂停处分？当然要暂停处分，因为蓝白两党现在就站着自己，我是多数，我就说了算。然后让你强渡关山，什么都没得讨论，也不用讨论，反正我认为这个对就是这样。
大法官三天之后会做出暂时处分的这个最终裁定，哈，我们大家会持续的来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要请敏宽上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哎呦，这个台积电厉害了，哎，不时都有人在问，哎，他现在800了可以买吗？哎，他现在900了还可以吗？1000了，还可以吗？敏宽说可以。
上次我们来，
现在买
、欸，上次来已经说过了啦。再跟各位谈哦，台积电真的是创造了除了台湾的奇迹之外，可以说是全世界的奇迹哦。最近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所谓的财务上的一个公告出来哦，台积电目前他们的员工当中啊，不是股东，他们的股东呢，目前呢有超过5200个人，他们的身价是超过1亿的。单单台积电哦，因为都有100张以上，
5200人超过以上
，哎，超过1亿啊。他们很多人呢，我去看哦，那个很多人呢，他们都是持有20-30年，都是持有20-30年哦。那台积电呢？最近的股价1070创下了所谓的一个天价。那为什么创下了天价呢？现在全世界他们意识到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都晓得 AI 未来会改变世界。可是 AI 呢？黄仁勋董事长已经说了，我的兄弟都在台湾。然后大家突然间发现，把 AI 打开之后，里面是满满的一个台湾味，包括了台积电的晶片，那当然有韩国的 DRAM 等等的。可是组装呢，也都是台湾在做组装哦。那最近呢，有很多新的一个讯息，我们一则一则来跟各位说哈。第一个，台湾上市柜的一个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一个营收是破20兆的， 然后呢，台湾现在真的是有钱，有钱到全世界都觉得很夸张。为什么很夸张呢？我们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哈，我们目前的银行存款，全体人民哦，包括你，包括了石琪姐，包括现场所有的人哦，全国总加总58兆。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哦。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台积电大涨25块到1070，创下了所谓的一个新高哦。那么台股也进扬，同时也持续的在做整个所谓的破纪录哦。那为什么破纪录呢？台积电我们有跟各位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推论哦，因为台积电从2024年到2026年，它要进入所谓的一个大成长年，它的大成长是真的成长，所以它每年会成长25%到30%，所以它的获利呢会从40块跳到50块，然后从50块慢慢的往60块来前进啊。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做整个长期布局？然后之前有一次，
所以敏宽说可以。
之前外资抛出去的时候呢，外资有一阵子他们就先抛出去。各位你去想，一张股票100万，谁在买啊？寿险公司全接下来了，哦，就被寿险公司给接下来。
寿险公司很有钱。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哦，台积电的 ADR。台积电的 ADR 呢，因为昨天呢，美国他们的利率是偏比较所谓的鸽方这一块的，加上美国最近房地产也在大涨哦，所以台积电的 ADR 上涨了 3.54 哦，辉达也上涨了 2.69， 所以美股呢又创新的一个记录哦。所以我们看星期三的一个部分，星期三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哦，就是在整个 AI 族群跟整个传产族群都持续创高的情况之下，我们来看哦，标普500首度突破了5600点的一个大关哦。但现在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2018年的时候，很多人很担心啊，那哪个大陆愈行愈远，咱的台湾的拢无订单无？这句话对了一半，有些是真的掉订单，传统产业包括了石化，包括了钢铁有掉一些，但还好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的科技业补了上来。所以再跟各位谈一件事情哦，全世界今年的景气相对来说不好哦，台湾是好到下下叫，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最旺的第二季。
对啊，
上市柜公司连续4月赚超过3兆。投顾持续看好所谓的逐季的一个成长。那目前呢，行政院长其实卓院长已经说了嘛，因为今年的经济表现还不错，所以明年的话，包括了公务人员也会加薪，希望各行各业也能够跟上来。但我阿纪有跟你说，今天早上最劲爆的消息，
什么？
瑞士的整个银行业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哈。瑞士的银行业他们就去统计全世界的各个国家的1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
100万美元是多少錢？
台币大概3100万。
3000万。
总资产3100万哈，净资产哦，就是说你的财产，你当然有些贷款嘛，你要扣掉哈，净资产。他们就发现哦，居然一个地方是全世界百万美元成长最高的47%，你知道是哪边吗？
莫非是？
就是你想的台湾。而且我们
成长47%，哎，那个涨幅很惊人。
也就是说，台湾这几年呢，我们刚好跟各位说哈，很多人。就像过去5年前，很多人都会说：“啊，咱跟大陆愈行愈远，唔知咱台湾经济会歹去无？”那个时候，很多人不是都唱衰台湾吗？最简单的，柯文哲就是嘛。
对，
柯文哲就是嘛。那可是现在呢，瑞士的金融业他们就说，他们自己下巴也都快掉了、啊。台湾是未来百万富翁成长最多的47%，领先了美国，领先了西班牙、法国、德国等等。你不要以为全世界在通膨的时代大家都好哦。你知道有一个国家我们都吓一跳，我看到那个报告我也自己吓一跳，英国。英国呢，我们都以为英国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对不对？先跟各位谈，英国的百万美元以上净资产的呢，衰退1/6。衰退1/6，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产业不转型，还是在做过去的产业，你可能哦，可能整个景气会往下走。那我要跟各位说啦，台湾呢，过去这几年呢，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烧了好香，我们也可以说其实我们的领导人还不错。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其实很简单，他就是秉持着自由主义，我们把市场饼做大，然后厉害的人一直进来，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台湾这几年股市创新高，然后整个所谓的。台湾的储蓄也都创新高，连瑞士都说我们台湾的百万美元会增加非常非常多。那当然也会有一点副作用，为什么呢？物价会相对高一些。哦，
了解啦。好，这个副作用就是物价会高一点。然后所以呢，最近还是看到蛮多小草一直在网络上面讲说，哦，台湾经济很烂呐、啊，台湾经济哇，这个又民不聊生。可是我都觉得说，哎、欸，我们是在平行时空吗？就是出国玩也是创新高，我们的出口。也是再度创新高，然后呢，你看看上市柜公司啦、薪资啦，其实都在往上增加，我就不知道说小草是不是吃到了柯文哲的口水，活在一个平行的时空。来来来，我们要请三 Q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哇，两岸之间的关系啦，因为昨天共机出动66架次，在台湾的这个周围在那边给我起降。 欸，很多呢。
这个有一个故事叫做《狼来了》。应该不是小红帽，他就说狼来了。第一次大家很紧张，第二次很紧张，第三次没人理他。中共绕台啊，大概就是狼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股票就好好 OK， 你来你来。以前是哇，天摇地动或九六飞弹危机，旁一个高旗对药个对药打折再打折，跳楼大拍卖，进出仓大拍卖啊！可是现在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那我先涨个3%，哎，明天涨个5%，哎，明天
200点。可是这样会不会松懈了我们的？
不会，
不会吗？
我们有这个，我们的国军不管是在新战备战上都提升的能力都是不止。不止一个档次，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整个执政党跟国家的这个防卫意识跟过去都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这八年蔡英文总统啊，其实我昨天在看我动态回顾才发现，前几年2020年的生日那一天刚好陪总统去汉光演习啊，然后我们就穿着那个防弹背心，数位迷彩，所有的装备是要带，那些都是新的哈。因为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陆军党怀怀的那个的水壶 S 幺的，全部都是新的哦，轻装啊，然后还有新的伪装方式装备哈，啊，从6K2变 T9，虽然都很多部分，然后再加上海空军的装备也更先进。今天讲空军，这是国防部曝光的有监控
歼
16画面。那他们有66架在演习啦，其中22架闯应变区。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很多人说过海峡中线要打，不能打，因为海峡中线其实画的是台湾比较有利一点。那实际上最严格的啦会是12海里。那就像我们当我们的红绿灯一样，有红灯、黄灯、绿灯。
对，
红灯就是我们的12海里，你只要一进来我就一定要开炮，你进来12海里不开炮，国防部长可能就失职。然后呢，黄灯就是这个所谓 ADIZ 的防空应变，这个防空应变识别区，意思就是你飞进来啊，我会完全监控你飞进来，我就跟你跳恰恰，就是黄灯区。那红灯区呢，就是的，哎，好了啦，我们刚跳过了。红灯区就是对面的12海里，那当然也有一部分黄灯区就是公海的部分了哈。那也就是说，他这几年啊，共军发现他狼来了没有用，绕半天没有，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当然越来越近，我们就要有更强硬的反制。
对，
这个强硬哦，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我容忍你，不然就是我开枪你。今天呢，我们就展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反制手段。那原则上最近的是接近到33海里，其中有26架次哈经过我们鹅銮鼻南方，然后回头的时候这一块啊，我们常常讲西南海域就是这一块。好，那 ADID 我们画这样子的一个多角形啊，这一块左下角这一块就是所谓的西南海域啊。他们出去的时候很喜欢经过这边啊，可能会对他们来讲到这里太远了啊，不然就是怕到这边被菲律宾打下来啊，所以只好借过。因为南海有争议嘛，所以台湾的最大的这个好处就是共军啊，为什么我们的地理位置对共产党重要？共军找不到一个地方，空军出去训练的时候是360度海天一线的。
对。
因为他出去都难免会看到陆地哦，韩国、日本、冲绳、台湾、菲律宾，他出去练都没有，所以他要练到太平洋，他一定要出去，上面叫做宫古海峡，下面叫做巴士海峡，他一定要绕到太平洋才能有海天一线的训练环境。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一出去的，他就每天都要在那边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啊，我们就讲很简单，你只要进来我就打你，你只要进来我的领域我就打你。
每天借过
。借过，你借过的时候有时候靠一点，有的时候每天两个的国小同学国小学生，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坐在旁边啊，画一条。用粉笔画一条中间线，楚河汉界
不可以超过。
每天都擦掉，然后再画过去一点，擦掉，再画过去一点，画到有一天拍桌子，你再过来，我去，我要倒灯。今天我们的国军反制方式是什么？我给你拍一张照啊，你可能觉得拍一张照没什么了不起，这个照片不是一般的照片啊，这个叫狙击手夹枪。夹是那个豆夹的夹，什么叫狙击啊？这边有写啊，7月11号公布狙击手夹枪标定歼16战机影像。狙击手夹枪的意思啊，就是这个画面，你看呢，好像是我们拍拍照啊，我拍得到你，我看得到你哦，哈。可是实际上呢，这个是锁定画面啊，然后而且是怎么样，手放在扳机上，
我只要按下去60，
我按下去这个
爆
炸，这个画面哈，就是这一位空这个飞行员的家属最后一次看到他。那个按下去就是，这就是他的最后一张照片。
他就留在这边7天后再回去。
所以这个其实是蛮高度恐吓性的，而且啊，我们做这个画面的，对对对对，算是就是你再来嘛，
再来啊！
就吓死你！
大概就是有那种那个电影里面那种打那种那种，不管是黑道或是警匪片，啊，大概就是这种画面。这种，安尼安尼。啊啊！来来来，你个讲，你要搞出来无？我还有你一个机会，大概就是这个画面。好。嗯，然后呢？而且这个照片是什么？是我们台湾自己啊，我们的国际国造的部分，在自己升级的 F-16V 里面，好啊，那 F-16V 其实过去就常常这样讲，我们要 F-23啊 ，F 什么花哥，但其实 F-16 升级这个 V 啊，全世界只有我们能做，啊，所以 F-16V 的升级版其实就很符合台湾的特性，不管是在征收啊，或者是这样子的这种短兵交接游击战的部分，所以这一张照片的意思就是我看得到，我嘛做得到，
而且我锁定你，
我锁定你，听起来是一首歌。哎，所以这个你们狼来的狼来的狼来的狼来的啊！但是农场主人的装备日益强大之后，你也不怕狼来的。
了解，非常感谢哦。昨天是寿星的这个三 Q 做这么精彩的解说，而且他今天还跳了舞啊、哎哦！我们仍然为了感谢他，也希望他每岁岁
哎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希望生日快乐啦！哈、哦，你几岁啊？
我 thank you 39
thank you
啊、oh, thank you 39岁啦啊、oh,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同一个时间，拜拜，祝 thank you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